话没有说完，就听到金星玻璃从后门跑出来。还记得金星玻璃对不对？就是这个叫做方官，原来唱戏的一个女孩子。后来因为宝玉很疼她，宝玉就给她一个法国的那个名字，法国的一个讲那种水晶玻璃用的一个名字，就给她取了一个金星玻璃。所以他们其实是蛮洋的啊，就叫什么西城男孩什么之类的那种东西。他就从后门跑进来，然后口里面喊着说：“不好了，有一个人从墙上跳下来。”好，这一段很有趣，我不知道大家怎么去看这一段，就是为什么宝玉在忙着明天爸爸要考试，在那边读书忙乱一团的时候，忽然有一个人从墙上跳下来。那么这件事情可能有两个在文学里面的功能，一个功能是说大家忽然灵机一动说好极了，因为宝玉被吓坏了，所以宝玉生病了，所以就跑去报告贾母王夫人说宝玉吓病了，所以第二天绝对不会考试了，这样可以理解，这是小说事件里面的一个部分。可是更有趣的一个部分，常常是读《红楼梦》没有读到，就是说《红楼梦》里面发生了一些管理不严格的东西。所以贾母后来追问的东西不是宝玉被吓病，而是说怎么晚上会有人从墙上跳下来。那么非奸即盗，就是以一个老管理者贾母从几十年来管理《红楼梦》这个大家族的经验来讲，他说晚上会墙上会跳下一个人，这个家庭是有问题了，就是管理不严格，所以就开始查很多的东西，刚好就碰到那个绣春囊被找到，然后就查抄大观园，所以其实是贾家败落的征兆开始出来。就是过去贾母当家的时候，所有的这种门禁森严，出入都非常的严格，可是现在越来越松了，啊，开始松掉。那包括像思琪可以把男朋友约到花园来啊见面啊，东西可以送传来传去，都已经开始变化。可是这里面当然也有一个暗示，是说青春其实是关不住的。你可以看到那个同样年龄的罗密欧朱丽叶，那个墙再高都爬得上去，那个阳台都爬得上去。所以东方跟西方是有一样的 image， 一样的那个意象，而那个意象是说在他们本身已经成长发育之后，他有他自己生命里面的追求的时候，大人所设防的东西有没有可能干脆变成另外一个部分，而不是围墙？如果是围墙，他一定会跳下来。所以这一段我觉得是作者很奇怪的灵机一动，忽然就写到一个人从墙上跳下来。那大家听说忙问在哪里，赶快把所有人叫起来啊！就是有些人已经让宝玉命令去睡觉了，又重新起来到处寻找。那晴雯看到宝玉读书苦恼劳费一夜的神思，可是明天未必妥当。所以晴雯很聪明，晴雯就是一心一意要替宝玉消灾的那个人，就是他衣服破了我帮你补。那现在就想说宝玉明天到底怎么面对这个考试，所以他忽然想到一个计谋，说不好了，宝玉吓坏了，然后就用这个东西来推脱明天的这个考试。他逢此一惊就心生一计，就跟宝玉说趁这个机会赶快装病，就说吓到了，吓到了。所以你可以看到那个年龄为了逃避考试是什么计谋都可以想出来。我记得我们那个时候学校里面发生一些案件，包括什么忽然教室失火啊，什么东西，什么事情都发生过。就是你可以看到那个考试的紧张焦虑最后引发出来的附带事件。然后我想很多朋友都做过一个梦，就是考试前一天忽然卷子不见了，或者是台风来了，然后你简直快乐到极点，会集体欢呼的那种东西。那因此我们其实也看到这个东西对某些教育的讽刺，就是说教育如果真的是一个快乐的东西，怎么会做出这种梦出来。好，所以这里你可以看到他用了一个非常幽默的方法，就让晴雯跟宝玉说你就说吓到了，吓到，那么就可以明天不用考试。那么这个话正中宝玉心怀，所以宝玉大概一面读书也在想这个东西，我到底怎么样可以逃过一劫这样。那他就他们就传了上夜的人，就是贾家有巡夜的人，有点像我们今天的保全人员啊，就在那边巡逻的，叫把这些上夜的人叫来，打着灯笼各处搜寻，可是没有找到啊，没有找到这个从墙上跳下来的人。他们就说是不是小姑娘可能睡花了眼，出去风摇的树枝错认了人啊。就有时候我们自己心里面紧张，他们睡觉睡了一半懵懵懂懂就爬起来，可能要到户外去上厕所， 那忽然吓了一大跳，可能风吹了那个树枝，被吓到了，就以为是错认了人。那晴雯就骂他们说：“别放臭屁啊！”就说你们别乱讲了。所以晴雯的语言是非常凶悍的，说你们别乱讲了，啊，你们自己查的不严，那怕得了不是啊，就说如果真的有人跳到宝玉的房里，这些人都有责任的，因为你们是负责保全，怎么会让人跳进墙来？说你们怕得了不是，还拿这个话来支吾，就是有一点敷衍啊。他说刚才并不是一个人看到的，宝玉跟我们出去有事，大家都看到，亲眼看到的，就要他们一定要查这件事情。那他特别加重的是下面的句子，他说现在宝玉吓得脸色都变了啊，脸都已经吓白了啊，那而且满身发热。好，这个是晴雯聪明的地方，因为这个时候你要透露出风声，那宝玉的装病才会让人家信服，这样可以理解吗？就是说他这个时候说宝玉已经脸色都吓得发白了，满身发热，那我如今还要上房里去取安魂丸。古代有一种药大概就是镇静的，让你可以安魂啊，镇静的安魂丸。那太太问起来是要回明白的，这个太太讲王夫人，就宝玉的妈妈，所以宝玉的妈妈追究下来，你们谁负责，就有一点在指责他们说难道依你们说的就罢了吗？你们说没有就没有吗？那大家听了吓得不敢发声，只好各处去找。那晴雯就跟方官两个人就出去要药。我们注意一下，生病是假的，去要那个药一定是真的，因为要了药你才能够把事情声张出去，就说不好了，宝玉发热，所以要那个安魂丸，所以借着这个去取药这件事情把事情闹大啊，这样可以理解。这些小孩子其实有他们的聪明啊，就是我刚才还是要提到说七十三回整个可能在写青少年之间的青春王国自己的计谋，在对付所有大人世界的另外一种计谋。那刚才提到是说看我们大人怎么去看这个事，你觉得他们离经叛道、大逆不道、欺骗父母都可以很严重，可是你也可以觉得哈哈一笑，因为这个年龄他就会做这种事情啊，他会自己有他自己的一个很私密的情感。那我自己因为很重视这个私密的情感，所以我会觉得等到自己有一天变成成人的时候，你的深责不会那么厉害，你不会那么责备他，那假装骂一骂就算了，可是心里面觉得有种你们去玩吧，因为我觉得很好玩，因为这个年龄他们自己有他们的情感，所以我一直觉得年龄的某一种心事交换是很有趣的，就是你到某个年龄你还保有你自己青春期时候那个顽皮的记忆的时候，你不会那么大惊小怪，你也会觉得这些事情是他们生命里面必然要经过的东西，那甚至偷偷的会有一点点支持，就是说怎么样让他们在这里面建立起他们的情感啊，怎么建立起他们自己之间的互信啊，这些部分。好，我们看到他们就去拿了药，然后闹得众人皆知，故意闹得众人皆知，这个故意两个字很重要，就是你要声张出来，就是宝玉不得了，宝玉现在一塌糊涂，站都站不起来了，那么就把这个事情闹得很大啊，就是故意闹得众人皆知，说宝玉被吓到了。那宝玉的妈妈王夫人听了，当然就赶快派人来看望，然后又给药，又吩咐所有的上夜的保全人员要仔细的搜查，然后一面又叫查二门外邻围墙上夜的小厮。所以《红楼梦》里面他们贾家的门是一层一层的，我们看到那个仪门大开的时候是三道门大开，所以就又查二门上的这个守夜的一些佣人男佣人，所以园里面的人灯笼火把闹了一个晚上，所以就把宝玉要读书的事情给转移掉了，第二天要被考试的事情转移掉。到了五更天啊，就是黎明天快亮的时候，就传管家男女仔细的查一查，然后拷问内外上夜的男女，看有没有人疏忽，有没有人昨天晚上不够尽责。